好，我们大家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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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
无上甚深微妙法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，
愿解如来。
天台四教仪暨教观纲中何说？各位比丘，各位比丘尼，各位沙弥，各位沙弥尼，各位居士，大家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好，请放掌啊。我们上一堂课呢，跟大家呢已经在很仔细的在谈啊这个。所以我们讲的这个四地下应该怎么样去修观啊，那么就四地下而说了哈，一一都有四行观，所以四地分别有十六行观，所以这就很有名的十六行观行，或者十六行观，或者叫十六地。那么我们的解释到就名词上单独的解释到这个极地。极，那么呢，就极地的下面的观，一定有一个同名称的，啊，那个名称就被定义了啊，极因缘生，好，看到没有？极因缘生，那么极地下有四个意思，那换句话说，什么是极地呢？是极的真理是什么呢？所以简单的讲，所谓极的真理。有四个意思，第一种意思就是这个幻累和合能遭苦果，这个幻累和合在种在这个和合上啊，和合。那么我们说和合啊，它不是一个化学反应，也不是一个，更不是一个物理反应，但是在很大的意义上算是化学反应。什么叫化学反应？什么叫物理反应？物理反应就是说，一个玻璃，那我用这个石头去丢它，那只是靠力量、靠物质的碰撞，砰破了。破了之后呢，那个玻璃还是玻璃，只是它碎掉而已。这没有什么本质上面的改变，这叫做物理反应。那什么叫做化学反应呢？你比如说，这个，可能你们比较没有经验了。你比如说，把盐酸、硫酸放进水里，它呲，这样之后，哇，水也既不是水了啊，也不是盐酸了，是盐酸水。但盐酸水它事实上是，会某种程度是稳定，但是它也在变化中，可是都不是它原来的样子，这叫做化学反应。和合因缘和合，一般来讲和合是在提什么呢？是在讲一个这个两个或是两个以上的物品或者是关系相结合，我们一般讲和合是这样啊。当然佛门里头还有一个和合是指的说，你看人跟人你们要和合啊，六合敬和合。这个和就是没有物理反应，没有数学，没有化学反应，基本上是物理反应，就是，大家在一起叫声和同住，意和同悦，口和无争，声口意，声和同住，口和无争，意和同悦。那么呢，这个声口意借鉴力，借和同手啊，见和同解啊，力和同修啊，或者同力和同受。或者是 立而同君等等，有时候这个说法是这样。好，你看这些都是人跟人啊，你有我也有啊，我们俩不吵架啊，我们俩住在一起。你看它是一个，这个和合事实上是物理反应的，就 A 跟 B 在一起。你看那个树，插花啊，插花把这棵插那棵，那棵插那棵插起来，哎，很庄严的。对，单独一叶不庄严。但是这些合在一块儿，庄严，包括这个，啊，这个花器啊，庄严。但它是物理反应啊，它是物理的关系啊。你把它都拿开，它原来的样子没变，对吧？是不是这样？啊，但是你看电池装进闹钟里，哎，那就不是物理反应了。它慢慢的，这个电池没电了，它也就不是原来的电池。所以说。因缘和合是各种条件放在一块，它到底是化学反应还是物理反应？啊，哪一种？它应该是本质上都有改变，本质上都有改变。你比如说这个，你就是爱吃荤，爱杀生，然后又脾气不好，啊，是这样。结果呢，慢慢的，你年纪大了啊，因缘和合而疾病。那个杀是你去杀呀，好，爱骂人是你去骂人呢、啊，这两个骂人是一个情绪，杀是一种贪的恶业，结果这两个合到一块儿呢，因缘到了合到一块儿，它反映出来是你多病，啊，这个早夭，哎，它是不一样的，它是已经转变了。所以大部分可以看成是一种化学反应，就是它变化了它的本样，所以你会不容易认得它。这是第一个。但是呢，最终是能招苦果。这个不，这里是讲的，我们智者大师讲，当然就是从一般我们声闻人所见的啊，声闻角度所见的啊，是这样。就某些因缘，就一个客观来说的话，因缘和合，那个这个所谓的烦恼过患呢、啊，一定是遭苦。但是就急来说的话，人生真的有时候也有感觉满意的事情嘛，不是都挂掉嘛？就是娑婆世界，叫堪忍嘛，也有那个可满意的。那可满意就表示你觉得还可以啊，很好啊。这个都不一定，你感觉是，你当下你不一定就觉得它苦。但智者大师认为呢，最终还是苦，所以他就是因缘和烦恼过患啊，重患累啊，和啊，患累和啊，他既是患也是累就是负担，患就是过患负担，一直累积啊，最终遭一个大苦果。有人就过去不是他不供养嘛，他不会修福报嘛，这一辈子呢就是辗转过患，什么和啊，哎呀，又穷又病啊，人际又没有啊，啊，富在深山有远亲呐、啊，这是贫在都市无近邻呐、啊，啊，人家看到你在逛了贵，进来照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又不跟我借钱，是这样啊，讨债了，对你讨债。然后呢，这个跟你是朋友，有点钱呢，都怕给你找到，啊，你要约他，哎呀，好久没见面了，啊，我忙啊，你忙你的，啊，那不要来卖修金，靠不会待机，啊，不要相见，我就这样子，那结果呢？结果你就啊，辗转痛苦，就过患，这个什么呢？这个患累和，结果呢，你这辈子什么事也干不了。怨恼终生，那结果你再去投胎，那就带着去怨恼，然后你又没有福报，那更不可能修修供养啊！你这一辈子呢，没什么修业供养，又吃了一些饭，到你死之前又吃了不少东西，那你看你又浪费了。什么事也没干，这一肉身的人体，人是能够修行的，你给你浪费掉。哎呀，给你浪费的，然后你吃掉那些都是每一餐都是福报，你要知道， 都是你自己招感来的，人家来斋生呢，人家出钱，你在出什么？你在出你的因缘果报，你要知道啊，出钱干嘛一定是你来吃？出钱是他的事，那吃不一定是你吃啊，啊，为什么你在那边吃？啊，就是你有这个，好听叫福报了，有时候也是业障，啊，那没修行，没修行，还在那边吃山珍海味，哈哈，比如这样。所以说每到遇到灾生的时候，那个缺三魂少七魄的，就让他们干顾在上面，不要下来跟大家一起吃。已经缺三魂少七魄了，再吃下去啊，恐怕那失魂皆落魄，一切就更糟糕了。所以呢，也就甭吃了啊，在山上也别上课，上课才起了颠倒见啊，变脸，这样子没事就变脸。是这样的，然后算了，干嘛？就在山上什么扫厕所啊，捡树叶啊，啊，再不行的话，叫他帮狗洗澡，是这样。那么就是干一些粗活儿。最近听说他干粗活，老是打破玻璃，打破什么碗啊什么。你业障可以这么重，这也算是奇葩、啊。所以你们辛苦一点啊。这两个家伙如果真的最后搞到能出家，那一定是天下第一强悍，是这样的。业障鬼能够出家，那是看来现在正在他们正在山上呢，最头痛的应该就是佛母。然后阿弥陀照料了，从花火庙离阿家灌灵，是这样子的哦。所以说你看看他就是啊、没福报，遇到什么事情就。不对，对不对？这叫做过患和合，那是屋漏偏逢连夜雨，理论上是这样。那你就会问呢、啊？那难道没有好的吗？吉难道不谈好的事吗？因为吉是在苦之后谈的，他谈苦的因，他不是谈乐的因。他说呢，难不成没修乐？乐没因吗？乐会坏苦呗。所以乐本身也是苦，那只有一种乐，涅槃乐才是真乐，不然所有的乐都是什么呢？都是比较的、变化的、先苦后乐的、会毁坏的、会让你惆怅的那种乐。我常常讲，我说回忆啊，回忆呢，回忆苦，那还是苦啊。回忆乐也是苦啊，对不对？回忆那个乐，显然你现在没有，你才会回忆那个乐啊。想当年，我怎样啊？见公公贵气，很公很未记啊。老人呢，还真的是这样啊。有一次，灰师傅跟殷师傅相约，我安排的。我说，灰师傅，你不是银行寄了什么东西来，说你要去换那个证件的怎么样？你赶快去啊！现在有的银行很贼啊，你不换，到时候他不让你换。他说：好。我说：那可是路不熟啊，而且是钱的事情啊。然后说、啊：那你就找老乡好啊。以前殷师傅跟他同住房间疗房嘛，啊，你们是老乡好，那就请殷师傅、啊。殷师傅刚好坐在旁边呢、啊。我说：好啊，我带你去。然后就相约。什么？约在台南市的某一间，这个什么呢？这个银行这样子，啊，那意思。然后灰叔还自己耍帅，没关系，你自己去。那到时候我去了，你在柜台帮我就可以了。我有 GPS， 我有导航，我自己知道怎么走。哦，说得很帅的样子，啊，那殷叔想啊，也好吧。那顺便我出去有办个事嘛，那就不要带个拖油瓶，是这样。他就殷师傅就and Lord 可惜啊，都去了这样子啊。去到那就这么等了，就等着啊。我呢，我刚好我要去别的地方办事，那跟等念师傅的样子，我们是办另外一个事情。然后就殷师傅就一直打电话来，我说奇怪，怎么打电话呢？我说那殷师傅什么事啊？和尚，你有没有看到慧叔啊？我说慧叔不是跟你约在哪儿吗？他说没有啊，他说他自己开车，然后我在这里等了一个小时了，还没有啊。 那就打给他呗。然后终于打电话打了好久好久，终于我们已经在吃中餐了，你懂吗？然后呢，辉叔终于才悠悠的接电话，你知道什么？人家跟他约在那个什么，那个台南的某个什么某一个金融机构，他呢自己不知道怎么想的，到新营，他在那边等。他在那边等，然后也吃完了切阿米三碗，叠起来，我白切五盘，这样还外加一颗那个什么呢？素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肉丸，好，然后一粒那个什么那个这个素粽，吃的那个老板都傻眼了，啊，他就在边吃边等，哎呀，我唔有个你有个女家，人家。你跟人家约在台南，然后你自己是怎么想的？那个他脑筋里头，他武侠那两个脑筋会啪，会这样擦，会擦掉，你知道吗？噔，就是台南立刻转线到新营这样，啊，然后尹师傅就傻眼，好吧，然后自己去办事，很厉害，能够有这种奇葩也不是简单的，这种。将来都会成伟人了，你要知道，要多小心了，不能轻视啊，是这样。我真的是太特别了啊，有影是现讲现未记的，啊，见讲讲过去。他那个什么，他那个18岁时候的流行歌，他朗朗上口，真的是这样。嗯，那就是什么累呀，啊，这就是累。它堆叠在那，它不会跑掉。但是为什么现说就忘记？因为它现在它不在乎，不是它不是年老就记不起来，不是年老有太年纪大了有太多它在乎的事，所以它就真的压根就不在乎什么事。就你跟他讲什么眼前事情，他就不在乎，因为眼前事情要么就麻烦，要么就是弄不清楚，要么就是这个不太重要。所以老年人呢，那事情看多了，他就觉得那不在乎，是这样。那什么东西能够累了，能够堆叠在那里呢？就你真正用心做过的事情，是这样。那为什么特别要讲过患？因为他在讲苦地后的极地，乐在人间相来说是有少乐，就像天人欲界天的天人四天王天刀立天等，刀立天宫法华经上不讲吗？那个鼻根清净相能够闻天王娱乐之味道，人在快乐的时候，他身上有一种气，那种气他天人的气很明显，他不是脏脏臭臭，他不会，啊，人类身体才会臭，从四天王天以上，身体就不臭了，所以一天到晚洗澡的那种都是娑婆住很久的人，所以他说吉利干不洗身躯，你听我意思，哎，我靠，还阳刚呐。拿什么时间洗澡？我记得我上一次洗澡已经忘记很久了，我根本没时间洗澡。那天人是不洗澡的，不用洗啊。他摔向现前才会身体有点臭，所以他没有这种味道。所以他娱乐之心，他是那个心情产生一种周遭的能量，是一种娱乐味道，很奇怪哦。就像身上有光，娱乐有娱乐的光。色身香味触法呀，其实都能互换，六根互动，色身香味触法也是互相的，是这样。所以你看那个法华会上，他就提到啊，说我能闻天人娱乐之香，修禅之香味，好奇怪，味道不一样，不是看而已，也不是听，用闻的。六根是互用，你看那，据说有些狗的人，它是人类嗅觉的10000倍，吓死人了！10000倍什么概念？就是它在10公里以外，它都闻得到你啊！你这个东西，如果说人如果说在1公尺以外，我这个人闻得到你的味道， 十一公尺以外我就闻不到了。如果是这样，那就也就是说你的味道在人类的距离当中来说是一公尺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一公尺之内我闻到你身上的味道，无论香或臭了，是这样。哎，狗的话是一万倍，那是什么概念？那就是10公里以外它就能闻到你。如果你身上的味道有这么样强，强在我一公尺的距离能闻得到的话，狗在10公里以外闻到。所以为什么用狗追人，人就跑不掉。还有，你们不晓得我们经验呢，我已经熟悉到什么程度了。我有时候我会赶时间，我会坐电梯。我告诉你，我一坐进去电梯，刚刚谁坐电梯我闻得出来。那这边就这几个人呢，身上味道我都检查过了。啊，吉雷卡多少英师傅，刚刚那个妙智师傅，啊，这个，哎，今天这个味道不对，这个，这个味道我没闻过。等一下走过定心旁边，我就说，定心，刚刚你坐电梯哦，马上被我抓包，因为刚闻出来味道没有这个，没有我记忆中的味道。1, 2, 3, 4，都不对，再闻一遍，没有。但是就是有味道。等一下定心走过来，我说定心，我就问了，他就到底有没有啦，有。嘻嘻嘻嘻，最后都不爽快的回答，然后最后说有。你要就这样，他那个习气是在的。所以急啊，在这里谈急是没有快乐可言。那他们因缘和合也会快乐啊，人先没有做快乐，因缘和合才不快乐。因缘和合的那种快乐都是以大苦做快乐。你看，有上次我是跟人家谈什么事情啊，跑到哪里，哦，跑到那个台北信义区那个什么那个贵妇百货，没有一个百货公司叫贵妇百货，那个名字叫做什么的，那盖得像那个古宫殿一样那样。我刚才进去哦，空空荡荡这样的，那个真的都是卖高阶的那种包包啦什么的，这样男生都用不到，都是女生的这样。然后光在那里等人找人呢，就是从眼看的那边都没什么人啊，那种百货公司年轻人是不会进去的，因为动辄都是以万几万在计价，常常好东西的话，人家我们常听说。这个信义区有闭门看货的，大部分就在那种百货公司，大概台北就是有几家属于贵妇百货，是这样，就贵妇级的，这样他也不 care 做你这个平民百姓，他随便做一个贵妇的话，你那个一般人那就做3个月的业绩都没有他高，所以他是这样做的，这没什么好羡慕了，我就是市场区隔，我这边走。要等人吗？结果就，看看时间还好，我就走一下这样。哦，我看那么多人，我想真的这些人真的是，我自己这样走了，我的脚都会踢腿啊，就是就会脚都会酸了、啊。这些人这样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，所以你看他怎么会快乐呢？但每个人都洋溢的幸福、美满、阳光的那个眼神，其实他们就是很疲惫，看起来你要仔细观察，是很疲惫。但他不会觉得苦，他不会觉得苦。你要把随便哪一个人来叫他念佛3分钟，他就很苦了。他就是这样，所以为什么呢？就是以苦为乐啊。所以你不用担心那个急怎么不谈，怎么不谈？因缘和合会生快乐，怎么会？智者大师一开始就说：“哎呀，那诸观烦恼有漏了，幻累和合，那么难不成没有快乐吗？没几件快乐的原因吗？去坐云霄飞车，又吃冰激凌，然后呢又吃爆米花。云霄飞车吃冰激凌会怎样？”会整个脸扎出冰淇淋，然后爆米花根本就吃不到半粒就飞光光了，是这样，不应该吃那个，应该不吃什么？吃汉堡啊，素汉堡咬着，这样可能你会吐啊，是这样。啊，你比如这样，这些你会觉得快乐，你觉得快乐，那就是拿小苦换快乐。 或者是说终究要变无聊空虚之苦。那么修道人呢，是观前瞻后，他不会以一个短暂的意义或者是生命没意义没成长的事情来看快乐，不会是这样。出家人也会行脚，行脚过程他也会慢慢的走，观察天地，但他不是在欣赏什么美景，他不是，当然他也不是忙忙碌碌的，大自然都看不到，过眼都没感觉，但也不是这样。他观察，他也会观察天地，他也会感觉舒坦，但是他会警觉，他会警觉，他说哦，这就是我的心的投影。如果大圣人是这样想啊，声闻人都会想哦，我生死未了哦，这些都是无常，他会这样想。所以说基本上这样讲你就知道了，哪怕你生活在惬意，在怎么样子的小确幸，在急的概念底下，基本都是苦的，没有快乐可言。我以前我住山呐、啊，那大概说哈哈米莱伯啊，我自己也知道了。嗯，我自从清凉寺出来，我杀到那里去的时候呢，这两年多一些，我自己知道啊。每过一天，我心里就知道未来一定有什么大事情要我下山啊，享受一天是一天吧。啊、哦，那种享受，实在是想的都会流口水。啊，方圆两公里没半个人，我住在那海拔700-800，夏天还可以不用收棉被，现在没办法了啦。那我随便那个什么20几年的那个老玉龙那个车子啊，我还都会开上古关，开上海拔2200，啊，到那个什么福寿农场啦、啊，再进去那个什么利什么保利啦，哪里哦，那2300-3000，将近3000不敢了，3000那种车子不敢上去，大概2000多，公路到2000多，哎、欸。十月哦，走进那个森林，就那个随便一棵松树都这么大。那么有的呢，在松树下小地方种一点茶叶，那就显然呢他自己种的，不是要卖的那种，他也没有把它雕低，没有。在松树之间还是有树荫，阳光，啥树没有阳光活不了，它是阔叶树嘛，是这样。但是松树随便就是这样。你踩上去都是霜，都是冰，有的已经结冰啊！十月，啊，那听在那里听松涛，我自己煮一点什么东西，就这样带上去哦，可以做一个下午。没有了，一去不复返。过那种生活，我心里就明白，我说这种生活不是我们这种出家人能过的，太惬意了。我太认识太多出家人，住在住山唯恐不深呐、啊，2000-3000呐、啊，很多，中部都在中部，嗯，我知道啊，很舒服啊，天塌了也不用管，中华民国都改名字了，改国号了，他也不用管，他也不用，因为他完全自给自足，啊，吃什么话？那山上可吃的可多了嘞，我住山2年半，只下山买菜3次而已。啊，当然偶尔还是人家会带上去了，基本大部分不用。有的出家师傅就是一次请人家带上那个黄豆上去，然后就像打一打，那就吃了。那个吃豆浆的同时，那个渣呀，他要煎饼，是这样，所以是吃的很省。然后野菜啊，吃不完。像现在我自己的疗房外面，我好玩嘛，再回忆一下那个人，我种那个红凤菜，那一根扎下去就活了，就是这样。然后我以前住在那里，还自己尿尿大便，大便没有了，尿尿啊去搅那个树叶，哈、哦，大概凑个3天，它就很香了，它这个味道就翻转，你就知道再过1个半月，大概就能做肥料了。那种生活真的是。太惬意了，那吃的都泉水，山泉圈出来，因为你一个人你能喝多少啊？永远不用担心没水啊！不用，台湾那个中央山脉是台湾的命脉啊，那到处都是生机，都是生机，你不会找不到水，是这样。所以台湾它是一个宝地，是个肉地，嗯，它70%还在山林当中啊，是这个。 但是这样我都知道，连这样子都不对，我也知道。所以后来下山，我知道说啊，结束了。嗯，我这个是让我经历一下而已。我不太认同，声闻人大圣人去住山，我住到后来就没意志。我说住山不是说你的庙在山上，不是，是你一个人去住山，哪怕你一个人住公寓，你没办法，你没有道友刺激，你会尽量的快乐，所以你就不会过患和，你感觉不出来了。就算有，那都是隔靴搔痒，讲的是一锅好菜，不是真正主菜，那理论的。读书人很多都是这样搞理论，不行。所以我们寓意那个境对那个缘啊，我们知道不行。你要说那沿路啊，要什么泉水就有什么泉水，要洗什么样子的温泉就有什么样温泉，露天的啦，屋内的啦，大泉啊，小泉啊，个人泉啊，溪边泉啊，免费的啦，要钱的啦，很美的啦，或者是野溪啦，啊，什么都有，什么生活都随便往主干道的旁边进去，都会花开，那个柳暗花明又一村那种感觉。原住民很多住在那里啊，他们都很好客，你随便就可以跟他吃素吃一整天这样。他们以为他们会陪你吃素，有的啦，有善根的，是这样子的啊。那空气那真的是那沁凉清香，但现在这里也有啊，但是因为你有事物嘛，你已经没有心再去闻那个人，所以有人讲说，哎呀，若无闲事挂心头啊，世间便是世间好时节啊，这不是大圣人能过的生活。你看《维摩诘经》讲最清楚啊，众生有病，故我有病啊。你这有病，众生病那么多，你有什么好人间好时节？再翻过来说了，那又什么叫做不好时节？你要求好时节干什么？禅宗讲生死未明如上考比啊，生死已明更是如上考比，已经知道生死状态了，哇哩嘞啊，我怎么还在生死边呢？还有在这么多人的众生都在生死边呢，我什么办法帮？不要说帮了，我该做些什么事？这些人都是父母兄弟啊，我要做些什么事？我不能干佛法就这样灭啊。所以哪有什么样子的什么生活惬意的事情？没有。你要偶尔喝个下午茶，两三道友聊一点什么事情啊？几分钟过后，或几小时这样过后，那是让你休闲一下可以。本质上没有一件事情自在的，没有一件事情你可以放松的，没有一刹那你可以放松的。我告诉你，所以说最最最不精进的大圣的菩萨，最不精进的，一百年不睡觉，最不精进的。最精进的就一劫，中间有所谓的中等精进，这样哎，一百年不睡觉。所以你看修啊，这个佛力三昧，也就是说波州三昧，那90天不睡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睡觉不是应该的吗？没睡觉人会早衰，人会老人痴呆。黑龙西那世间烦恼医生讲的话啊，对那烦恼人讲刚好可以，对修道人根本不是这回事。佛为大医王，佛为大智者，他弄一个佛力三昧让你去自杀，让你一病不起，不是这样。当然不是说每个人都要修这种法门了，就是说你看嘛，就有这种法门了，对不对啊？这种法门就有人这样修，我认识就好几个这样修的呀，包括我们果清律师也这样修啊，是这样子的呀。我们要赞叹哈，出家人要赞叹出家人，不要隐藏别人的功德哈，是这样子的呀。我都认识好几位，哎呦啊，我看过燃指供佛的呀，台湾呢，拜山茶忏拜清净的呀，都有了，这些都很精进的。 他们都是对生命的苦逼有所体解，他们才会这样用功。你们还有一位法师啊，他清大毕业，中文毕业，中文系还是什么？那个时候没有中文系，不，清大什么系？哎，好像是哦，清大当开始有中文系的时候，他那毕业，毕业的时候，你看他去出家，然后去出家之后呢，他说他要背《金刚经》，我觉得这没意思，老背不起来，他气起来了，他到深山里，每到六点，深山树林里头啊。山里头六点，那五六点，那蚊子最多最多最多。你知道怎么背？他把衣服脱光，只穿一条内裤，开始背。那蚊子就来了。我说长老，你干嘛这样？哎，你不知道啊？啊，你帮阿龙来顶啊！帮阿龙来顶，对啊，你该不要顶？我敢供用啊，我修布施啊，供养啊，啊，供养不必这样吧？我就还帮助我背经啊！我说为什么？因为你会怕，会痛，会痒啊！你不能动啊，那开始背啊，就会专心。还有这一招啊！后来你知道吗？他背《金刚经》，坐在那里背《金刚经》，两分钟背一部。他的大悲咒三秒钟大悲咒一次，吓死人！他到德国去的时候，那德国一堆鬼来找他，他就这样子。念佛就要说晚上就是洒那个水，那个鬼就吃的高兴到不行。他到德国待一个月就能用德语讲经，哇，这个人奇葩、啊，还活着。台湾真的是宝岛，真的是出这种奇葩。哎，人家是读书人呢，清大中文系毕业呢，他早年的。多利人本全身是毒，要死了。多利人本就是乌角病那种，大陆讲乌角病那样，他就吃那个地沟油嘛。大陆早一阵子还在吃地沟油，不过现在提炼的比较好了，所以那个什么呢？那个多利人本比较少。啊，早年台湾提炼的不行啊，那就在吃啊，就毒，全身都是毒哦。啊，很多人都已经死了，彰化那一带很多人都死了。你知道他怎么做？他是自己医好。他什么医？他就这样医啊！你们也会啊！我教你啊！你做不到而已啊！你相不相信？这样，啊，大力一点，就这样打，不能收哦。他打到怎样？你知道吗？打到皮肿起来，接着水肿水起来，接着水肿破掉，破掉之后再打到水。这个黑色的血水喷出来，一直喷，一直喷，喷到红色的血喷出来才停。有人有办法吗？有人有办法吗？自己打，别人没办法帮你打，要自己打气才会起来啊。他就是用气来运走他的，运走他那个脏气啊。所以丢了一点点从身上喷出去，好了，活得好好的。然后有一阵子，他又病了。他这就是菩萨还有病来磨。病了，他很天才啊。他去买一块地，有出家人买地要小心。他买一块地，然后一个那个三地人在讲啊，三地人，哎，看得到的，西郊北尾给拢我的地，死鸟飞不过去的都是我的地啊。他太信，你知道吗？他就要买。然后就去看看看，看那个地理是非常好的，这样，他就在那里建了一间大殿，你知道吗？建好了，没多久，人家那卫星照相啊，他就照完了之后呢，警察来了，山林警察来了，他说：“哎，你这违建了。”然后他说：“哪有？哪有违建？我这是跟人，我这有地基的，哎，真的有。”有所有权状拿来看，他完全没有注意看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们的技师很厉害，都会仔细看，然后看，然后就说：“你看看，对啊，这好像是你的地啊，不过不对啊，你这地当中就这么一小块是公有地，哦，是林地这样子。”然后说：“哦，对啊，是啊，可是我建在这是吗？”他说：“一查出来，然后用 GPS 这样一对，哎，他别的地方不会建，他就。”什么私有地他都没有建，他就恰恰建在公有地上。真的是 欸，他真的是命运多舛呢，这位长老是这样，那么一大块地啊，到别的地方不去建，啊，死死呆呆的，就是将好建在这公有地，他啊，就跟我讲啊，让我是啊，我就没好补，是这样，好好，生大病，他，啊，这个人你看他做天才，那我说，欸，你生病长老，你生病怎样？我吼，哦，破病，我不要用栽，我爱扎折人，我自己死就好。啊，你不要自己死，你那都他说意思说我生病我自己死就好，我不要麻烦别人。你看那修道人呢，啊，厉害啊，他其实有徒弟的呀，啊。那后来我就到六龟啊，叫个居士说，六龟不是有个那个农舍吗？那借我住。那我那徒弟就把我载去，南众徒弟啊，居士啊，就载下去。载下去，我就跟他讲啊，就你不要再找我了啊。好，那如果每个礼拜打个电话进来，如果没人接，大概我就是死了，你就准备来收尸。你看，还这种出家人呢，然后就断绝外援，然后他开始。要不就生病嘛，那病到怎么样？病到没办法爬起来。他跟我说，他说病到没一天呐，啊，要拉肚子、尿尿啊，怎么样子啊？那到了已经到躺床上爬不起来，用爬的去尿尿，已经到这种程度。一个能够背《金刚经》的人，能够这样打手打到血喷出来的人，会病成这个样。那我就说，那你后来呢？啊，我怎么单戏哟？你很厉害啊！对啊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就这样念念念念念念。对，有一天雾昧之间就看到观音菩萨，白衣大士来了，拿了这个一根这样子，叮，捡起来了，但是哈你嘴卖得呀了，是叮的醒过来，这样就这样，欸，好了，就有力量了。那就告诉他说不能水喝那么多。他完全按照西医，他读大学毕业的人嘛，他会，我没有说西医不好，就是他的体质大概不适合，他就一直喝水。观音菩萨跟他讲，不要喝水，你的体质不适合上午喝水，水是阴性的，中医来讲水是阴湿性的，不能喝那么多，跟西医看法不同。也特别是女众湿性重啊，身上水本来也就多啊，容易积水哦。你又一天到晚喝水，那真的不行，真的不行，是肝才对，不是西医那种看法。他就是这样，他就是这样。然后呢，然后活回来了，活回来还去哪里？去哪里去弘法？真是厉害，现在还活得好好的。啊，我不会告诉你是谁了。始终言之，他这个人也很奇怪，他不见什么人的。那还有一位已经往生了。中国大陆早年有海灯和尚啊，他两只指头能够倒立。那我们那位长老也是他的徒弟。然后呢，在中和，80几岁、90几岁，身如洪钟。然后呢，就骂一个我亲近的长老，他90几哦，骂一个80几的，骂得跟龟孙子一样，骂骂骂骂骂骂，啊，其实他们两个是好道友，是亦师亦友这样。然后我是亲近这位长老就是我后来帮抬棺的那个文介长老，文介长老我他很疼我，我也很跟他很有缘。他就告诉我，他说他的师兄一辈子住在中和的那个某一间公寓的上面，门从来没开过，30年没开过，那脏东西啊、垃圾啊、吃的啊，都是在门下面开一个小狗洞啊，就是居士这样接棒供养他，一辈子念佛，武功高强啊。我们文介长老就已经武功高强了。文介长老住中心岭，中心岭上面呢是军人眷村的那种地方啊，有些 军眷儿，早年的军眷有些时候会出一些地方的流氓。那么我们长老在那里盖寺院呢，这些小痞子、小流氓啊，就有时候会在军眷小卡游一下，卡个人家供养佛，他要来讨佛的钱，有时候来都七八个。你老和尚那个时候几岁？那已经都已经七十多了。他们不知道老和尚厉害，老和尚用三只指头可以做福，那个大陆讲叫福，那个什么福地撑，俯卧撑，俯卧撑，是俯卧撑吗？啊、嗯，那完了，我们这里叫福地挺身的哈，这样子，他可以这样做多少个呢？一百个，嗯，不错，200起跳。70岁能够做200个，他那气都灌在上面，硬的跟什么一样。那小痞子来，傻蛋，他就一只手哦，就拿起那个板凳，很长的板凳，一只手就能拿、哦，把那七八个打到后来都变皈依三宝，打到皈依三宝才厉害。说跪着不要动，说皈依佛。可以吗？打完了一个送一个出去，这样啊，另外那几个呢都不敢动，因为动他那个板凳就过去了，你懂吗？他不会打伤他们，就是打他那个大腿，那个小腿，那实在厉害。台湾太多这样子，这种啊奇人异事啊，所以你见多了，你就讲啊，实在的。那这些呢？最终有时候是诵经、念佛，他们不会去过那种侠义的、惬意的那种生活，他们不会。他们跟我讲的都是，我问他老人家，现在没有禅堂，为什么你要建禅堂？我们的禅堂就是他教的，我们的禅堂他教。他说啊，我们亲眼看过，那开悟的人真的不是一般。这个。地球上要是出了一个开悟的人呢，你整个社会就不一样，你整个环境就不一样。所以我希望长养这种人，他一辈子诵《法华经》，我们文界长老，哦，那很多丛林的规矩如数家珍。不是他6岁进丛林，6岁，然后呢13岁拿枪守山门。以前的寺院，以前现在出家人是真的，我们都很好命。以前出家人是要晚上要轮值拿枪，没骗你，就是枪。干嘛？守山门，人家会来抢，真的就是抢寺院，没骗你，他就这样。那时候老人家，你打死过人没有？没打死过人，但是呢，打瘸了好几个。就是打他脚，真的就是在山上抢，这么辛苦，这么辛苦，啊！所以，但是他们回到台湾来，他们也没有说过一种很那个的生活，都是战战兢兢。所以这些都影响我一辈子，不是只有我当讲灿云老和尚，因为真的我亲近他很近的哈，啊，被他定得很惨，但我也不敢亮眉，很多人可能也是给他很多的教育。但是我亲近太多人了，像这些就是我平常比较少说的，他们从来就没有一个觉得生活安逸的，没有。所以我生命当中没有所谓安逸，出家很愉悦，出家很轻松啊。我这个人哈、啊、没什么大志愿，就是那旅游一下哈、啊、那偶尔念念佛，带带佛妻啊，我就够了。哦，这种话我讲不上来，哦，是，但是这样也不错了，已经很不错了。我们要努力，就是要让有这一类人能够享受这种生活。你要知道，那不是你伟大，没有，就是你该做的。所以，生命当中本来就是一切都是急，都是苦恼，众生是苦恼，你也是苦恼，你要这样观。我刚刚讲这么多，它都是我生命的底蕴的东西啊，我拿来观察用的，因为他们就做活生生的做给我看了。 所以出家人没有一点安逸的空间的，我真的没骗你。哪怕是一顿饭吃起来啊，还算可以，也仅此如此而已。哦，你比如说今天的茄子啦，哈，有点可惜，因为我知道它一定是那个什么呢？那个外面那皮馅子拌的少了一点，对不对？哦，它那个茄子是这种炸法，是日本式的这种炸法，叫炸物的炸法。炸完了还要用吸油纸吸一下，然后呢，你那个什么呢？那个白萝卜呢，再加一点那个，就是很好吃这样。吃我是会吃啊，但是呢，这就是这么一点儿，觉得还可以，一点点的感觉这样而已。你要知道放逸非常容易。我从小的时候，我父亲就跟我讲，我还不太懂事，大概还没上小学，我看什么就很爱问啊。我父亲就是有那个耐性。我父亲、我舅舅，我家里有三个百科全书的，就是我父亲、我舅舅，还有我妈妈不是了，妈妈忙啊，还有我外公那样。我什么都问他们，当然那时候没有什么谷歌，没有什么，他们最后也没办法回答了。可是我都记得，有一次我问他说：“爸爸，什么叫做什么叫心如野马呢？心如意猿，心如野马，意放难收呢？心猿意马啊，这样。”我说：“我不知道什么叫心猿意马。”我爱看书啊，我小学还没上小学我就认字，我就会看书。我爸就跟我讲说。就是啊，心很容易放掉，他不会讲放逸，他说心象很容易放掉，抓不回来。那时候我就警觉了，真的、啊，就这样。从那时候开始，一直到我学佛，就连接的起来，就连接起来，所以没有什么可以快乐的，总觉得这个人生，就算说你去玩啊，怎么样闹啊什么的，总是有一个暗暗的东西在那儿，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所以这就是一种苦集，就叫累，烦恼患累和合，就管这个。我们就是一个集体，集的体，我们是一切患恼烦恼的累和合。你信不信？坐久了屁股痛，走久了腰酸，走久了腿酸，啊，躺久了这个全身酸，啊，吃什么东西好吃的，你等一下吃多了你就生病，啊，没事儿他事情不想干。放逸，啊，那做一点什么事情了哈，又累，然后呢，与人相处，这个人不配合，那个人不帮忙，啊，带两个近人，好不容易带两个近人，两个近人少三文缺七魄，气得要死，总没有哪一件事情是顺的，人生就应该是这样，修道人的人生就是这样，他要随时看这样，如果哪一天觉得自己很满意了。你就差不多完了，你就离那个急，犯过患和合，你已经没有，你傻蛋了，你就傻蛋了。这样，那你说那这样啊，修道人一天到晚就苦哈哈，苦脸了、啊，也没自在，没有啊，不是，看透了苦，看透了苦因，你就看开了，反正就已经是这样了。有谁还在讨厌太阳晒起来很热吗？啊，就躲太阳就好了呗，你还能怎样？你去骂太阳？不会啊。晚上睡不着，你会嫌月亮太亮吗？不会啊，是不是啊？你嫌那个算什么？是吧？你赶快好好念佛，你就睡了呗。懂，所以，不要出家人知道苦跟苦集，他只是谨慎，不放逸，并且体解别人的困难。他还在集体当中啊，集的体，我们都是烦恼的集的体，你懂吗？身上一堆烦恼集合起来了，鼻子、眼睛什么都是那些烦恼集出来了。你相不相信？鼻子爱闻香味啊，爱闻男女之香；眼睛爱看男女之色，耳朵爱这靡靡之音啊，嘴爱吃那个好吃之物啊，身爱磨触这个柔软细滑呀、啊。这不就是他以这个为食，你知道吗？身以柔软细滑为食，眼以美色为食，耳以这个靡靡之音为食，哪一样不是苦恼集合？静坐的时候这样观，从头到尾都是苦集之相。 我在教诸位修观，不要以为我在聊天，我从远远的这样谈过来，他自然跑出来的，他是自然跑出来的。我告诉诸位，在谈，这就是急啊、哦。那因跟缘呢，其实就是急的什么呢？解析而已。但是呢，因为静音，急是一个现象，啊，好多东西急在那儿，苦患患累集合，和合就在那。但是要解析开来，有的是因，有的是缘，远因未缘，近因未因，近缘未因，懂吗？近的缘就是因，啊，近的缘是很近，近到你不能少它，就决定因。是这样啊，有的不是决定因，它是众缘和合才成，它没有一个主要因，还没有。有些是这样，哦，有些是这样。你比如说啦，种稻子的决定要有个稻子的苗，不，种子，对吧？不然你种不出稻子。但是呢，一个面包上面长，长那个霉，你不是弄有一个霉的种子跑进来。其实不是，他就要湿气，啊，要里头的那个东西呢，这个柔烂，它自然在空气当中会化生啊。当然，科学讲法是说有那个孢子啦，哦，但是就具观的来说，它就化生，它没有哪一个真正是它的种子，没有，就空气中自然飘来，嗯。这种泡子是这样，那他没有说事先有哪一个在哪儿，但种稻子不同，对不对？从头到尾都有那个种子在那儿，所以有些是众缘和合，没有主因；有的是什么呢？有主因少缺缘，少缘。好，你比如说极恶心之杀，将来啊。下地狱不需要什么缘，你看这一辈子一死，你要是没忏悔，没怎么样，你比如杀父杀母、欺逆之罪，那更可怕。你根本就你不要说你有修，你不要说没修了，你哪怕有修都挡不住。那叫做什么？没有中阴身，直接下地狱。干嘛？那个恶因太强了，不需要什么缘让你下地狱。我讲过那个故事，有没有？那禅师打坐，然后还要那个天女，这其实是地狱兵将，现天女身来骗他说：“哎，我上你带你到天堂去。”你看，这叫缘呢。那个不必，那个欺逆罪根本不必，嘣就进去了，就不用借因缘，也没有中阴身，那就是有因没有缘。所以因缘是一个很大部分的分裂，分布状态是有因有缘，没有错。但有些是有缘不用因，有的是有因不用缘。因为因也好，缘也好，其实都是一种条件，就是都可以讲成是一种因，远因近因这样而已。好啊，众多远因集合，成就一件事，或者是单一强大因。清净的强大因成就一件事，这都有可能。那这样讲起来好像没有和合相，就没有极相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要分开谈呐，他不能只谈一个极呀，有没有道理？是不是？这样观，你说是不是才能够把极地看得清楚一些？不敢说很清楚，好歹已经比你没听到这样来得清楚了吧？对吧？啊，好，最重要是那个身，极有一个很重大的性格，极地啊，极的真理有很大的，就是它一定会升起下一世，它一定会升起下一刹那的烦恼。比如说这样，你正在看电影，如醉如痴的看，等一下看完了，茫茫然啊，心有所思，刚刚吃两包。那个爆米花已经吃到嘴都快变爆米花了，是啊，然后燥气很重啊，是这样，然后呢也没胃口了，因为一下吃甜爆米花有甜的跟咸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呢刚开始吃咸，后来吃甜， 然后吃完了已经饱了，然后嘴巴也好，这样，然后喝了一大罐那个什么，一定是可乐嘛，哈，是这样，然后叽里咕咕的这样，然后快乐吗？没有啊，要观察一下。你知道了，英国吃下午茶，他一定会怎么样？哦，你弄不嫁给。英国吃下午茶一定会有一烙三层的糕饼。你不，英国人也很会享受啊。我问你啊，从下面吃上去，还是从上面吃下来，还是随便拿来吃？要是定心，一定随便拿来吃，是吧？啊，是从上面吃下来，还是下面吃上去？上面吃下来，还是下面吃上去？哪一种？还是从中间吃出来？啊，从下面吃上去，下面是咸的，上面是甜的。先吃咸，再吃甜。你如果先吃甜，胃的遮遮啊嘛，燥燥的嘛，懂意思吗？你的胃一定是这样啊。然后呢，吃咸配咖啡配茶，下午茶。英国人爱喝阿萨姆茶，就是说，就是他殖民印度嘛，啊，那阿萨姆那个地方那红茶不错，啊，哦，爱喝这个，啊，后来他还爱喝台湾的东方美人，东方美人很有那个特别味道，因为东方美人太健康了，哦，东方美人呐，啊，或者听说碧螺春啊什么，这些都叫做茶禅茶，就是被虫子咬过的茶，才做得出那个味道。哦，所以它绝对天然，绝对有机，因为虫子比你还怕死啊！它那么小一只，它要吃到农药，它立马死掉，你懂吗？所以它想要活久一点，它可是选得很啦。哎，这句话没加的，这加我很细。他知道人类傻傻的会乱吃一通，他帮你选好了，你懂吗？所以这些东西是这样。哦，大陆没有这些了，嗯。后来是不是台湾人传过去的？所以很多的茶种是从大陆传过来，但是后来台湾发展这些是大陆没有的，尤其这种环境，哦，所以东方美人是一个系统，它是熟茶的一种，哦，红茶的一种，但是它形式上已经不同。好了，那它要这样吃上来，是咸的吃上来，但是你会发现，你再怎么样从什么吃什么吃，吃到后来你就没味道了。那个糕饼呢，大概就这样子的感觉，然后呢就要消化要胀，所以这人民爱饮食，那些饮食基本上都是在过多就是迷惑你，障碍你修行修禅定，是这样。好，这样懂这个道理，那个极深啊，极有一个深的概念啊，那就是很特别。即一定有一个生，就是生出一个烦恼，或者一群烦恼，或者一世的烦恼，都是从即来。一刹那烦恼叫做一念十二因缘，二世十二因缘有未来世，那么呢有三世十二因缘，三世都是在讲即，都是即所生，不是都讲即，就都是这个极里头有一个生的概念，能引生，能引生下一刹那或下一世或下一个因缘的苦，极有这个特色，苦哦，不是乐，但有其苦，无有其乐，其了，无有其乐，极有这个概念，所以你不要以为啊。啊，这个因完了就没事了，不，这些因完了又变成下一个苦果的因，啊，这苦不了啊，我死啊！那你以为苦完就没事儿？苦完的过程当中，你会造业哦，好，你会造业，你会生烦恼，这些又反熏成为烦恼种子，就是幻累，对吧？所以又会引申下一刹那，乃至下一世，乃至下一个生命阶段，不一定是下一世，但是可能是明年，可能是明天的苦恼。极有这个特色，能生下一个因缘的苦，一定要记得啊，这个是极很重要的特色，极因缘生。 了解这些啊，你们就很接近声闻法中的好的修行人了啊。好，我们下一堂课继续。向下文长，复以来人回向众生无边誓愿度，
众生无边誓愿度，
烦恼无尽誓愿断，
烦恼无尽誓愿断，
法门无量誓愿学，
法门无量誓愿学，
佛道无上誓愿成，
佛道无上誓愿
成，智归于佛，
智归于佛，
当愿众生，
当愿众生，
体解大道，
体解大道，
发无上心，
发无上心，
智归于法，
当愿众生，
深入经藏，
智慧
如海，
智慧
一生，当愿众生，同理大众，一切无碍，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
南无阿弥陀佛。